弟兄姐妹平安。前段时间我们因应弟兄姐妹的需要，我连续在这里有六个主日与大家分享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的信息。今天我们要重新回到登山宝训的主题上来。今天信息的题目来自马太福音五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你们要完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我要开始这个完全人的话题时，我感受到耶稣的教导与今天的现实那个落差实在太大了。在讲这个信息之前，我先列举这几个月来美国教会中的一些的情形。这是六月份的一个消息报道，美国首位变性牧师应邀在华府国家大教堂讲道，他是圣公会七名公开承认变性的神职人员，他2011年就动了用从一个女性变为男性，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校牧，也是哈佛神学院的讲师。你可以现在看到美国今天许多的神学院都是烂了。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这是6月14号到21号在密西根州底特律举行的221届美国长老会年会，最后投票决定允许神职人员与同性结婚，并将他们教会中婚姻定义中的男人和女人的婚姻修改为两个人，通常是男人和女人。我们再来看密苏里州有一个教会，今年在父亲节的时候举行抽奖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开始赠送两把黑羽 AR-15 突击步枪。我真的在网上一看，那得了，那个步枪真的杀伤力很大。牧师为这个传福音的活动辩解说，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跟从耶稣，我就是送1000支枪我也不在乎。你们再来看，这大家都知道服务教会，美国最大的独立教会的啊，就是在休斯顿啊，约尔奥斯汀，他将预表耶稣弥赛亚的诗篇第二篇，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他解读为，只要我们诉求，万国将是我们的产业，于是就引发很大的争论。但是在他的整个的 Facebook 上，数以万计的人都为他的解释说阿们，批评的话语只是寥寥无几。所以成功的成学已经弥漫在我们的中间，这样的例子你可以一直举下去。今天在林林总总的情景，你真让我们有时候会跌破眼睛。但是我想这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耶稣对他的追随者的呼召是你们要完全，才显得如此的重要。今天我们就借着你们要完全这样的呼召，我们来思想耶稣的心意。第一个，耶稣完全人的教训，我们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我们来提起看看他的缘由。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人说这句话是新约中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句子，因为没有人在读经的时候会想到耶稣所下的结论，他竟然要我们把自己与天父上帝的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第一个反应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人啊，这样不完全，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上帝的完全呢？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耶稣向我们提出做完全人的缘由和背后的意义。我们先注意到上下文，如果我们借着圣经往前看，我们会在5章2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一起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历史里，文士就是专门指那些研究律法的人，而法利赛人又是指一群严格奉行旧约律法的人，而这里的义这是指人们对律法神的律法的信守。这里说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一个比较的说法，耶稣说神的儿女在信守神的律法上应该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在想说，在耶稣那个年代，人们真的是非常难理解，那些在世人看来如此奉行诫命最有资格的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进不了天国，而只有超越他们，比他们更信守神的律法才能进天国，那谁还能进天国呢？但是耶稣说得非常明白，他指的就是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就是你们。耶稣非常清楚，所以他每一句话都是我告诉你们。于是我们再从5章21节以后一直到48节，足足讲了6个实际的道德伦理教训。比如我们连续讲过6讲，比如说耶稣讲过润发怒，耶稣讲过润奸淫，耶稣讲过润休妻，耶稣讲过润启示、润报复、润爱仇敌。每一个教训耶稣总是说这样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永远是对着他的追随者说。所以耶稣讲述的这六个伦理教训，与人们过去从传统和习惯以及从文士和法利赛人而来的伦理截然不同。耶稣看重的不再是照章办事，而是人们内心的动机和态度。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能在神的面前愿意面对自己行事为人的动机和态度，那么你们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进入上帝的国。比如说十诫的律法说不可奸淫，有人说我没有奸淫啊，我当然在上帝的国里。耶稣说不是，耶稣的教训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不但告诫人不可奸淫，耶稣还强调人在性态度、性意念上的圣洁。再比如十诫说不可杀人，有人说我没有杀人啊，耶稣的教训是说要爱仇敌，他说我只是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可见耶稣的登山宝训作为天国的宪章，作为天国子民的品格，无疑是对旧约律法的完全，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超越。这样当耶稣讲完了六个伦理教训，接着就讲了5章20节谁能进天国的话题，做了一个总结。所以耶稣说他并以自己成为一切的标准，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他是以神成为这一切的标准，那是我们看到了耶稣提出完全人教训的一个缘由。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做完全人是神对属他的人的一贯的福召。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作为完全人不是耶稣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做完全人是神对属他的儿女和百姓一贯的福召。据资料统计，新旧约讲到完全人一共有23次之多。圣经第一次提到完全人是挪亚，神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圣经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圣经说当时的时代地上满了强暴，世界在上帝的面前都败坏了，唯有挪亚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与神同行。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他就蒙神的指示，就因着信心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都得救，也因此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他也承受了从那个信而来的义。接着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我们就实际的看到了神要亚伯拉罕去做一个完全人。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是一个完全，他舍弃用着自己的血气所生的以实玛利，一直等候信心中的以撒出生，那是一个完全。最后他弃绝偶像的灵，愿意将挚爱的独生爱子以撒当作祭物来献给神，那是一个完全。过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上的福召，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对亚伯拉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福召，那就是做完全人的福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吗？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大家可以看到，最终神对亚伯拉罕 将自己的爱子以撒献上的信心经过考验，使得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神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把你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满足，因为他在他的眼里，亚伯拉罕真是一个完全人。我们接着再看到摩西五经，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神借着律法对以色列百姓发出完全人的呼召。我们在生命记上可以类似看到，常常看到这样的话，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这个你就是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我看到神借着摩西的口颁布的十诫中有一条诫命是非常独特的，那就是第十诫。大家记得第十诫吗？神告诫我们说，你不要贪恋，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奴，并一切所有的。大家想过没有，这个第十诫与其他的九诫都不同，它不是指一个人外在的行为，而是指一个人内里的心态。大家想一想，其实人都有贪恋，但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你。贪恋是隐藏的，贪恋是什么呢？贪恋就是神对人说，嘿，我赐你这个，但是人的心里却回应神说，不，我还想要那个。我们人很少为自己已经有的感恩，却对神没有给我们的耿耿于怀，这就是贪恋。所以这第十诫向我们显明，神其实要我们做一个完全人。他不是睁眼看我们做出来的行为，他不仅侧耳听我们说出来的话，他也在暗中审查我们的内心。所以神从来是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如果我们愿意遵循他的律法，先起来解决里面贪心的问题、贪恋的问题，那么其他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当我在十诫面前递这十诫来思想的时候，我想到了大卫。大卫犯了淫乱的罪，谋杀罪之前，大家想过没有，他的心里其实先犯了贪恋的罪。我们再看到先知拿单奉命去指责大卫的时候，他讲说，跟大卫讲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大卫啊，我想说一个比喻啊，一个富家人家，一个是穷人，这个富户家里呢有许多的牛羊，牛羊成群，穷人呢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羊羔以外呢一无所有。这只小羊羔已经成了他的宠物，和他的儿女一同成长，吃的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也睡在他们的怀中，好像今天我们抱着宠物睡觉一样。但是就在这么短，这个娘看着自己的儿女一样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来到了这个隔壁的富户家里。这个富有的人却舍不得自己从牛羊群中取来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把那穷人的那只羊羔取来了给客人吃了。大卫听到这样的故事以后，心里非常的愤怒，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事的人该死。一个君王说要处死他，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将你主人的家业，他说上帝说我将你主人的家业都赐给了你了，将所有你所样想要的我都赐给你了，你还不以为主，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你为什么在他的眼中行他看为恶的事呢？你为什么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你下面的将领乌利亚，又怎么抢夺了他的妻子为妻呢？显然大卫是因为贪恋，好比神说我已经赐你这个了，但是他的心里却说我还要那一个，于是他就犯了奸淫罪、谋杀罪。所以在圣经中，神直接把人的贪恋看为是拜偶像。所以圣经有话说，贪恋就是拜偶像一样，因为神看我们人的内心都是倾向于贪恋的，而贪恋的结果一定是偶像崇拜，最后一定会把不是神的东西，虽然是有些东西是上帝所赐福的，当作我们的一个神，当作安身立命的依靠和盼望，来代替原来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愿意遵守这第十诫不要贪恋的诫命的时候，那其他的九诫的诫命我们也就不难再去遵守了。所以我们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好，这第二点我是讲说，其实完全人的呼召不是耶稣首先提出来的，是神对他的百姓一贯的呼召。神巴不得我们的里面完全有一个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能够在他的眼里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完全人是说人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成熟。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什么叫完全呢？圣经中的完全不是指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完美，完全在原文里的意思是生命的成熟。比如说在圣经中，它的完全不是抽象的，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功用性的。比如一只无瑕疵的祭物现在被放到了祭坛上献给神，那就是一个完全。好比说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在圣经里称为是完全的，好像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个人能按照上帝的设计和目的和上帝的命令在世上度年日，这是完全啊。所以圣经在说啊，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啊。如果人若自洁，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记得93年的时候，我蒙召的时候，那一次的特会就是这几个字：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在那一次的特会中，我蒙主呼召。神说，在他的家中有木器，有瓦器，也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最近前几天我到阿拉巴马的塔城学生团契去侍奉，我听到了这样的事情。4月份在那个地方常常会有龙卷风，3年前一次龙卷风有50个人死掉呀。那今年的4月28号晚上，这里的我是那位带领这个团契的陈教授，他遭到龙卷风的袭击，他家11棵大松树，7棵大松树被刮倒，有3棵压在他的房顶，有2棵直接把他的房子打穿，有1棵大家想一想，这是松树打穿屋顶然后打到这，这是什么？睡觉的地方。他的太太哈娜教授，当他们接到警报刚刚离开走到地下时，啪，屋顶就打穿，就在他那个拦腰，如果他晚10分钟离开那就死掉了。所以当他看到回头才来看拍摄上的照片的时候，他对太太说了第一句话，看来主还要用你，主还要用我们。他们都70多岁了，2位都是终身教授，在阿拉巴马大学呀，但是带这个团契已经带了42年，42年他们忠心，他们2位忠心在那里服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计数了，40多年一直在这个团契里面。就是这2位，他们已经都70多岁了，早就退休了，但他们还在一直在服侍啊。这位是蒋露林小姐们，她是读博士，现在要去做教授去了现在她已经毕业了。所以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就拍了一张照，这是当晚向他们报警的那位同学。我在他们的身上也看到了一种的完全，那就是生命的成熟。他们愿意为主而活，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以致在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借着这样一个似乎看来是自然的灾害，他们看到神的恩典。他们似乎说我们应该退休了，但是我们没死，神留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他对他太太哈拿教授说，主要用你，主也要用我们啊。这是4月份的他们的拍下来的照片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我们来讲说做完全。做完全的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是完全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出于生命的立足的关系。耶稣是在说，你们要完全，不是因为别的，单单就是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终于在整本圣经中看到一件事情，原来律法首先不是一个行为的规范，律法其实是一个路标，它的目的是把人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所以利未记会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开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律法，包括摩西的十诫啊，包括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常常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的准则，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律法都是一个路标，让我们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圣洁是因为我是圣洁的呀。所以我们在看到在伊甸园的故事里，神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显然我们人的受造是为了向上帝能够来荣耀他。所以我们在耶稣和新约就不断地听到同样的教训啊，我们要看到神在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一样，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像圣经在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永远是一个，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做完全人，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首先不是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律法要求，而是要借着他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上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并对我们做儿女的十分的宝贝和器重。如今我们再看到耶稣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的慈悲一样。我们可以好想象说，好像在一个大富人家，好像父亲在关照叮咛他的儿女一样，你们要有大家风范，要像我啊。那我看到有一个见证，心里也是蛮感动的啊。那 Robson 啊，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神学院的教授，他做了22年。那后来呢，他的妻子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结果呢，他的妻子就是每一天都要跟着他，只要看到先生不在的时候，他就去出去乱找，结果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先生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决定，怎么办？所以先生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辞去了大学校长的决定。所以他说，其实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决定我早就已经做出了，不是现在，是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对主说了，我已经有承诺了，无论健康或疾病我都会照顾他，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所以因着这样，他就辞去了大学校长的职分，一生陪伴他的太太。我想到这就是一个完全啊，这是神要我们，因为要像他一样。好，我们再来看耶稣完全的呼召。完全人的这个呼召是生命告诉我们，生命是不断需要成长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不能否认这句经文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一方面做完全人是天父和耶稣的吩咐，但是另一方面，差不多所有的信徒都在经历不完全的生活。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这个礼拜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感到自豪。我们其实也不敢以为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每一个想法和欲念我们为他来辩护。那么在这里显然有一个圣经的要求与我们实际生活的落差，因为这个落差，有不少人就以为完全人耶稣的这个呼召只是相对性的标准，不是一种无瑕疵的生活。但如果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又和耶稣的教训有着明显的冲突，因为主耶稣并不是吩咐他的门徒要在世界上做一群比较完全的人。耶稣在这里举证了六个，无论是我们已经讲过的论发怒、论奸淫、论报复、论爱仇敌的等等的论理教训，都是 都是他要求他的门徒在当今的生活中活出应有的素质。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单单的将做完全人的结论看作是我们今生不可能活出来的一个空洞的道理。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耶稣做完全人的教训呢？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原来做完全人，首先是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身份和地位。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污，使我们得着了圣洁的生命。虽然说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结果，但神已经赐我们这个完全的生命了。我们这个完全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的，完全人需要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挪亚一样，虽然圣经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这只是说挪亚在当时因着他的信显为完全，并定了那个时代的罪，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到了不会犯罪。所以圣经仍然让我们看到挪亚的生命中仍然是有羞耻的，需要被遮盖的。在上一堂的信息中，我们就讲到挪亚的生命有羞耻，需要遮盖。可见完全人既不是在一个属灵静止的状态中过圣洁的生活，更不是说人可以达到一个超级的属灵不可能犯罪的境地。完全人其实只是一个状态，完全人是需要我们天天努力持守一个身份。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话可以成为这个完全人的一个注解。我们首先看到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我们的地位已经被主已经设定是完全人了，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完全人是一个状态。那完全人还要不断的努力追求成长，就连保罗自己还在说，大家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是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大家知道是上帝眼里的一个完全人，但是他说我要存什么心呢？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直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完全人，但这并不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地位上是完全的，但是我的生命中还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仍要竭力追求，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要我所得着的。所以属灵的生命与我们肉身的生命有相似的地方。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他从主领受了一个完全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不再是从血气生的。当我们在圣灵里重生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从神生的。但同时这个完全人的生命，这个婴孩还要理应长大成人，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圣经中完全不是一个空洞的属灵的术语。当我们明白自己已经有了完全人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学习从最小的事情上做起。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说，神啊，我们怎么从做一个完全人，怎么再从小事上做起？我就想到这样几件，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做最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每次聚会的时候不仅不迟到，还能提早几分钟呢，来预备自己的心呢？我看到每次做主席的时候他都有挣扎，每一位主席他看到当他要开始宣召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人姗姗来迟。再比如，我想这不是为了什么，早几分钟倒不是为了什么，只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完全人的身份。再比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过教会的轮值表呢？每一次单张翻开来，我们有没有过到注意到教会的轮值表呢？每次轮到自己小组值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留下来帮着打扫呢？这也是很小的事情，这其实不是为什么，只是为了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都是做爹妈的，我们如何操持自己家务，让我们来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这都是最小的事情。再比如， 有好几个小组，他们今天还缺少可以开放的家庭。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主动的、尽快的向我们自己小组长提出来呢？再比如有很多的小事，比如说有一天教会和小组我们要趴啦，要聚餐，那我们拿出来的东西就不是那么一点点，而是那尽多的能够做他十人二十人的份，而且要做自己爱吃的也是别人爱吃的好东西。这不是为什么，只是神要我们成为完全人，与他蒙召的恩相称。今天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职堂初创的教会，这个教会在硬体和软体上还有许多的缺乏和不足，我们可以把今天每一个领导我们服侍的机会都看为是神所赐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从学习从小事上做起。不是表明的我们所为，不是表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向着神表明我们的所事。因为耶稣在对我们说，你们完全乃是因为你们父是完全的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昨天的得救到今天的成圣，更像耶稣，是一个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最近我特别读到了宋尚杰他的今昔比较歌，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基督徒向着主耶稣的那一份完全的心。想一想，一位前辈的圣徒他在主面前领受的，他说他的生命的完全是从怎么从一个得救变成成圣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盼我们知道从这个歌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叫完全。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开始。前好表彰自己，今愿主内隐藏，前喜求人夸奖，今为讨主喜欢，前做工求果效，今乐主子得成，前讲道凭智慧，今靠圣灵大能，前好谈论世事，今愿主内静默，前喜朋友交往，今爱邻里交通，前唱诗求悦耳，今热爱主里忘怀，前祷告凭感觉，今靠信心得胜，前好任意判断，今愿主内自察，前喜工作忙碌，今学忍耐等候，前查经求妙解，今乐灵里亮光，前著作凭经验，今靠圣灵启示。这位前辈的圣徒在主里面被主用了一辈子，他回头来看自己生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仍然看到一个不断向前的完全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背诵今天的应用经文。大家还背得出这个经文吗？大家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就闭上眼睛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的祷告词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一起来。感谢神赐给我们在你里面的完全的地位和身份，我们已经听到了耶稣的教训和呼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效法天父的榜样，靠着所赐的圣灵在世上做完全的人，行完全的道，并恢复你创造的时候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形象，也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能与你蒙召的恩相称。阿们。